我们说过，因为后来呢是寇兹起来辩护这件事情，所以寇兹呢的确把它解释得清楚，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不是机要的真理。我们弟兄在真理上是有瑕疵，但是你没有到机要真理的地步，你没有到开除的地步，没有到离开的地步，不是的。所以严格说来，这次我们的弟兄是走在那个山崖的旁边，是很危险很危险的。你问达比，达比从来不这么说，你问凯利，凯利从来不这么说，这个伯勒也讲过，伯勒也没有这么说，葛莱也讲过，葛莱没有这么说，雷文也讲过，雷文这么说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达比是怎么说的呢？达比说是很重要的， I have not the Father's love sending the Son out of heaven， 就是说我没有父的爱把他的儿子从天上送下来。 if I have him not as son before born into the world， 如果他是儿子，作为一个儿子，如果在他道成肉身以前，他一定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你去读达比也好，读凯利也好，读伯勒也好，读葛兰也好，读雷文也好，没有一个人这样说的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全世界是一致的，没有一个人敢说这个受膏的执事他是错了，他不敢这样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发生在当时的情形。那么到底神的话怎么说？我想有三点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。第一，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的主说的荣耀，第一个是你所赐的荣耀，还有一个就是在创立以前我你和你一同享有的固有的荣耀。所以那个荣耀是神儿子的荣耀，在永远里面。自从道成了肉身以后，你看见他就因着我们的主道成肉身，降卑他自己成为人，然后呢神叫他升为至高，所以神就把人子的荣耀赐给他。所以在我们主的身上有神子的荣耀，有人子的荣耀。神子的荣耀明明的主说在创立之前他已经享有与神那固有的荣耀，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。第二点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。你看这里主设了一个比喻哈，他是原主，还有一位就是他的爱子，幕后又打发他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，这是陈设产业，来吧我们杀他。所以不可能到了门口主耶稣道成肉身才是神的儿子，在那以前他已经把他儿子打发去了。所以当然我们的主是永远神的儿子。还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很清楚的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祖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的主作为神的儿子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他已经死了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大概是在1929年的时候，你看见这就在他们中间他们有了新的亮光。然后大概到1942年中间，从1929到1942年中间，他们中间慢慢就发展了一个说法，我们都是祭司没有错，但是我们的光景不对，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进祭司，我们应该做祭司，但是呢我们的光景不适合。不错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祝福饼杯，但有的人光景不行，我们不能让他祝福饼杯。那么有的人光景不行，所以我们不能让他讲道。 所以现在很清楚，过去是讲的人人都是祭司，我们都是弟兄。那现在呢，是泰勒告诉我们说，和我们的光景还有关系。所以现在没有错，波比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祭司，都是祭司，但是我们要看哪些是大家公认的，哪些是属灵光景好的，明白吗？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你怎么知道谁的光景好，谁的光景不好？所以到了聚会里面，只要泰勒说这个人光景好，那个人光景好，那么大家都说他的光景好，他的光景不好。我常常想起一件事，就是在台湾发生的事。有一个弟兄在执事室里面，那么执事室里面有些工人呢，他的名字是按照那个次序来排的，那么多半是按照属灵的光景来排的，那么好的就摆在前面，不好的就摆在后面。所以每次工人聚会的时候，那工头呢就要称赞这个弟兄，那个这个弟兄在执事室里面那个排的位置本来在后面，就跑到前面去了。然后呢，等到第二天，那某某弟兄呢，这个工头说他地区是不行，在工这个我亲眼听见他说，一个弟兄呢像面条一样，那你拉起这一头，那一头掉下来，拉起这一头，这一头掉下来，拉起中间，两头都掉下来。那个时候我们是旁听啊，但是这个弟兄很认真啊，他只要看见这个弟兄来说到这个弟兄的，那第二马上他的名次从前面就跑到后面去了。所以非常有意思的，到底谁有资格做祭司，谁的光景对还是不对，只有圣灵知道，不是吗？但是慢慢大家知道是公认的，那因为大家是祭司，也知道大祭司是谁，你有公认的祭司，就会有公认大祭司，所以你就会知道说，现在神的人是谁，现在在我们中间神的仆人是谁，现在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的是谁。所以明白吗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个教训一面慢慢慢慢的就从大家都是祭司，从地位变成光景的。如果是光景，不是每个人都配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么好了，谁配谁不配，你看见有工人的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虽然他们中间没有锋利的人，但是很明显大家都知道说，只有这个弟兄可以擘饼，可以起来煮些饼杯的，只有这个弟兄可以起来讲道。那在这么多的这个工人的祭司里面，一定有个大祭司才对啊，一定有一个带领的人。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只有一个带领我们的，那个人就像大卫一样，那个人那是属神的人，他是神受膏的人，他是唯一的执事，我们一定要顺服他。所以慢慢慢慢这个教训就产生了。表面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讲究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这样讲就讲吧，但是问题不是，问题没有多久以后啊，这个弟兄们呢有另外一个说法，他们说什么呢？每次你能来的波饼纪念主，因为主不在了，所以什么时候你一波饼，主的同在就来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就是因为主不在，所以我们擘饼，我们等候他来。所以什么时候你一擘饼，就表示主已经来到我们中间。所以在他们中间的实行啊，他们从开始擘饼到主献饼杯很短很短，因为他们希望主很快就来。很稀奇，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没有这么多讲究啊。现在这些人呢，他们就把擘饼聚会变成很讲究，很讲究，有很多很多的规矩。那不光这样，那他们告诉我们说呢，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祝福擘饼杯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明显的，只有大家公认的祭司才可以祝福擘饼杯。那如果公认的祭司可以祝福擘饼杯，就等于在一般聚会里面，所有锋利的牧师 或者那些做工的人，他们可以祝福丙梅。好的，他们只要一祝福丙梅，神的同在就来了。所以立刻有一个想法，是不是这班弟兄们要回到罗马天主教去？因为罗马天主教告诉我们说，当祭司在那祝福丙杯的时候，结果这个丙就变成基督的身体，杯就变成基督的血。所以有一度你知道吗，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不喝杯的，因为他们说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你把血降在地上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。所以这是一种的迷信。所以难怪有的人呢，你把饼碎如果掉在地上，你一定要把它捡起来，因为这是基督的身体。他们忘记了这是爱的标记。所以只有罗马天主教才告诉我们说，当你祝福饼杯的时候，神主的同在就在这里。为什么？因为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，杯呢就变成基督的血。好了，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改革，马丁路德不接受这个东西。不过他相信说，等到祭司，就等到任何一个合法的人能够拨这个饼祝福这个饼杯的时候，很稀奇，不是饼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，乃是主的同在就来到了饼和杯的里面。所以他们就觉得现在不一样了，你吃这块饼跟世界上并不一样。如果世界上的饼能够养活你的话，那这个饼可能会叫你身体好，可能会叫你身体健壮，慢慢慢慢那些迷信就跟着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去问马丁路德，如果你去问加尔文，如果你去问慈惠里，他们都看见薄饼，他们哪一个是对的？结果你看见是慈惠里是对的，饼和杯不过是爱的标记就是了。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，当饼和杯在这里的时候，虽然饼和杯没有说话，他说了许多的话告诉我们他爱我们。当我们看见饼跟杯分开，我们看见身体和血分开，我们知道我们陈列主的死一直到他回来。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，这些弟兄们慢慢慢慢的，他们想说有些东西跟过去不一样才行，对不对？所以慢慢的你看见吗，他们没有锋利，但是的的确确你看，只有一些人可以是祭司，只有一些人可以做工，只有一些人可以薄饼纪念主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，等到他们薄饼祝福了以后，神的同在就来了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觉得这合乎圣经的真理吗？所以你就会想到说，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他们是这样做的。好了，那因为他们看见这些东西，他们要实行才对啊。那么他们才忽然发现说，他们过去的小群诗歌里面呢，所有的儿子讲神的儿子都讲永远的儿子，他说我们全部把它改过来。所以1932年的时候，就是他们送了一批八位弟兄到中国去看望中国弟兄，就在那一年，你知道穆勒，你知道泰勒做了什么事吗？他就让人好好把过去的诗歌重新整理过，把所有达比也好，任何弟兄只要说永远的儿子都把它改过来，所以全部改过了。不光这样，等到改过来以后，他们用那个圣经是全球同一个时候，早晨7点10点钟大家全部用那个诗本，用那个格本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你只要看他们的教训，你只要看看他们的诗歌就可以了，因为有这个诗歌 你就可以做见证。